没有肉眼看见他。不过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见到他，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活着的主。今天我们从我跟我太太从德国回到Oregon， 回到 Salem， 我们的最小的女儿 Jasmine 住在 Salem， 所以每一次回来都要去探访她。是的，她已经结婚了差不多两年，还差不多两年了，所以很开心跟他们有一起的时间。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见有几个陌生的人，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在哪里好像见过他们呢、不过我记不得，我的记性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勇敢一点走过去。 Hey I'm Luke 所以谈了几句就知道他们可以说中文了哈，所以你们以前是不是住在中国？是的。在哪里啊？昆明我们以前在昆明也住了十多年，所以慢慢聊了发现 Bethany 他以前跟我太太在国际学校一起教书也是我老大跟我最大的女儿的老师，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巧合，是上帝预备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都总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很巧合巧合，不过如果我们真正的安静下来，就发觉是上帝在预备，他在安排。今年二月份我回去昆明，本来没有打算回去昆明，因为11月、12月份我已经回去香港看我的母亲，她90岁。回到德国，我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以前在云南的一个很好的弟兄，他跟我说，李老师，我要结婚了，你可不可以来？我听了以后就觉得，我已经刚刚回去香港，很难啊。不过我记得跟他这么多年的兄弟的关系，好像我属灵的儿子一样，所以我说是的，我会回来。他邀请我为他正这个婚礼，主持这个婚礼，所以回到昆明虽然只待了几天，不过真的很开心，很多的喜乐，因为看见上帝。我以为离开云南这么多年，可能这一个阶段已经完了，已经没有了，结束了。不过这一次回去，好像上帝跟我说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可以做的。虽然以前很多的牧养，很多的陪伴，以后还可以偶尔回去去鼓励他们，支持他们更多的服事。这个弟兄跟他的新婚的妻子在一个很不容易很偏僻的地方服事上帝。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20章1到8节，刚才已经读过了，我相信你们也看过，也知道这个经文是比较熟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玛利亚，是不是啊？从福音里面记载的可能最少4个5个，不过有3个我们必须要记得，也必须要分辨他们是哪3个。第一个我们都没有问题，因为第一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第二个很重要，他是伯达里 Bethany Mary of Bethany。 第 三个就是在这里的玛利亚，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三个玛利亚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你有没有想过，第一个玛利亚是上帝为耶稣出生在这个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母亲，第二个玛利亚是上帝为耶稣在预备他的死，他的埋葬预备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我们今天去思想，这个玛利亚是上帝为耶稣的复活来预备的玛利亚，不是巧合，是上帝在万古以前所预备的。是的，刚才我也说过，生命很多很多好像很巧合的，好像今天很巧遇见 Bethany 跟他的先生还有他的朋友，我相信不是巧合，是上帝预备的，也是用这种方法很多时候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去记得他是复活的主，复活的神。这个玛利亚，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圣经提过好几次他的经文，其中我们都可能在路加福音看见他曾经在身上有七个邪灵伏在他的身上，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七个邪灵恶魔附在他的身上。如果单单有一个邪灵控制着我们，我们肯定就已经很痛苦了。如果有七个邪灵，我们可以想象他没有遇见耶稣以前，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怎么样？没有自由，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切他所想的、想做的都没有去实现，因为魔鬼邪灵住在他里面。有一天耶稣不是玛利亚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去找他，是耶稣找他，他从他的身上把所有的邪灵、所有的恶魔赶走。从哪一天，这个玛利亚就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旅程。她就经常的跟随耶稣，陪着耶稣。有其他的经文说，她跟一些妇女经常跟着耶稣，也供给耶稣很多生活的需要。你想想，耶稣跟门徒三年多的时间去跑很多的地方去分享、去见证、去宣扬上帝的国度，肯定有经费的，是不是啊？背后有玛利亚，还有很多的妇女供应给他们的需要。同样，很多的教会，好像你们的教会支持宣教士，他们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国家把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爱分享给别人。他们在前线，你们在后方支持，在上帝的眼里是没有分别的。不是单单你走出去宣教就是你最重要，在背后真正的去支持，真正的去为他们祷告，同一样重要。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有三点，我要问问大家三个观点，三个问号。第一个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第三天一早，很早很早，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就跑到耶稣的坟墓里。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跑到耶稣的坟墓。很早很早，天还黑，哦，你要记得哈，那个时候没有电筒哈，没有街的灯哈，可能有些山路，可能好几公里，凌晨三点四点很难说，这样跑就是一两公里，就是几条街也不容易哈。他一清早起来可能睡不着，他就跑到这个坟墓，第一个人来到这个坟墓。为什么？为什么他是第一个？肯定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说了很多遍，他预言了很多次，我必会必定受难，必定受死，也第三天一定复活。所以门徒听过很多次，肯定这个玛利亚也听过。不过谁真正的明白啊？真正的相信耶稣会第三天复活？可能门徒也相信，可能他们也有怀疑。不过玛利亚肯定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必定受死受难，必定第三天复活。他听了进去的以后，他在他的心里面的回应不一样。他听了耶稣对他说，我必第三天复活，他抓住这些话，他藏在心里面，他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以清晨第三天的时候起来，黑夜跑到这个坟墓，他要亲眼的看见耶稣的复活。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盼望经常这样可以遇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也渴慕可以面对面的跟我们的主交流谈话，亲近他。我们也拥有一些信心，说主啊，我愿意，我相信你。不过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主耶稣放在首位？你有没有一清早起来说，主啊，今天我要跑到你哪里去，我要亲近你，我要接近你，我要听见你的话。诗篇有一句话我经常记得，求你每早晨使我得听你慈爱的言语，因我的心渴慕你。玛利亚心里面渴慕神，玛利亚心里面相信主耶稣的话，所以她愿意，她不愿意睡眠使她与她的主隔离，所以她一大早就起来跑到这个坟墓，所以她是第一个见到我们主耶稣的人，就是第一个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第一个的人。哇，这个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第二个问题，当其他门徒也来看了，没有人，有些就裹着耶稣的头跟，很多就看看就回去了。玛利亚还在这个坟墓周围， 有天使对他说话。这个天使问他：玛利亚，你为什么哭啊？这个经文有点奇怪哈。当天使问他以后，他转过身来，耶稣就在哪里？不过他还没有认得复活的耶稣。同样，耶稣问玛利亚：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哭？弟兄姐妹，在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你流眼泪吗？你哭吗？你什么时候哭啊？是不是有些时候看一些电影Titanic 很感动，很激动，我们可能流一点点眼泪。这个是人的情绪情感，可能受到一些很感动人的事情画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反应。不过这里不一样啊，这里当耶稣问玛利亚：你为什么哭？好像在重复这个天使所问的同一个问题。你哭，你在神面前哭，你在祷告的时候哭，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哭，是不一样的眼泪。因为这种眼泪是从一种爱里面才会有的。玛利亚经历过耶稣的拯救，经历过耶稣的同在，经历过耶稣的怜悯和爱，所以他看见他的主不在的时候，看见他的身体好像不知为什么不在的时候，他里面的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激动发出来，他流眼泪，他哭，因为他爱他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肯定不是单单用眼泪去衡量。不过在信仰里面，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与我们主耶稣的关系里面，如果你一点眼泪都没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生命有一些问题。有爱就必定有眼泪。当你的儿女、你的孩子们有问题的时候，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眼泪啊？如果你爱你的主，你爱你的神，你爱你的弟兄姐妹，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难道不会有眼泪吗？眼泪不一定是可以衡量我们与神的关系，不过我们在爱神爱主里面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流眼泪。玛利亚一清晨来到这个坟墓，她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因为耶稣说我第三天一定复活，所以她第一个见到主。玛利亚看见耶稣的身体不在，看见他所爱的主不在的时候，当人问他：你为什么哭？我记得在云南的时候，在这个福音戒毒的农场，我住在昆明，离开这个农场很远，所以一个月我去一次，每一次待一周左右，开车单程都要10多个小时。 在哪里跟戒毒的弟兄们生活敬拜，一起来仰望主，通过他的话语我们得到生命的鼓励。有一个弟兄，当他来到这个农场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这个弟兄。他很正直，很能干，很愿意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这个弟兄。不过我也看见他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待了几个月，他就说，我待不下来，我要回去，我家里有孩子有老婆。我说，弟兄，你要坚持坚持，不要半途而废。不过他没有听，还是出去。之后过了几周，他又出问题了，又吸毒了，这样重重复复了好几遍，都是这样。最后有一次我去这个农场的时候，他出去，他又吸毒了。他的老婆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来看看你们吧。所以就去到他的家，陪他们，与他们一起祷告。你知道吗，当我为这个家庭来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得到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去改变他们。我只可以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家庭吧。探访完了以后，开车回去这个农场的时候，一路上我在哭，我在流眼泪，我一直在想这个弟兄，想这个家庭，我控制不住，我在哭。为什么哭？因为我爱这个弟兄，我爱这个家庭，我多么的愿意这个家庭，这个弟兄可以真的一步一步走出这种捆绑。虽然今天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不过我也相信主在他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个恩典的记号。我相信他是活着的，因为有主在他的心里面，他是活着的。第三点，我们去考虑，门徒彼得、约翰都来了，他们都带了一会吧，我们不知道他们带了去看看耶稣在哪里，可能有一些怀疑，可能也相信吧。最后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走了。谁没有走啊？谁留下来在这个坟墓啊？又是这个玛利亚。玛利亚为什么愿意留下来？其他门徒都走了，他愿意留下来，停留下来。英语比较容易更多的明白，是 linger， 他 linger， 他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有盼望，他仰望主会真正的显现给他看见，他不要风闻有他，他要亲眼的看见他。所以他不但有信心，有爱心，我们也看见他有盼望。他盼望他要亲眼的看见他的主，他要亲手的摸到他的身体。弟兄姐妹，我记得很多年前还在 Portland 上班开公交车的时候，我经历过很多次 从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一种祷告。有没有时候感觉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跟这个天花板祷告，不知道在说什么，不知道跟谁祷告。慢慢上帝教导我，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 linger 停留下来。当你真的愿意去 linger 去停留等候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上帝真的会显现。我记得第一次来教会分享的时候，我也分享了一点点，就在这个等候的时候，突然上帝通过这个诗篇103篇对我说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救赎我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弟兄姐妹，在这个玛利亚的身上，短短的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我们看见他的爱心，我们也看见他的盼望，等候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渠道。我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很强调神的话语，我们很强调注重祷告的生活。是的，这个是必须要的，这个很重要的。不过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祷告里面，在你的读经里面，有没有这种信心，有没有这种爱心，有没有这种盼望？如果在你所有的读经，所有的祷告里面没有在这种爱心、信心和盼望里面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盛，我们读经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这个连接的生命，因为信心、爱心、盼望把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连接的话，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连接？为什么我读经，为什么我祷告没有这种连接的生命？不要以为读了经祷了告就可以了，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法利赛人做得更好，比你比我做得更好。我们经常有问这个问题，主啊，今天我看的经文，你在对我说什么？你在对我个人说什么？我今天的祷告，主啊，你要我有什么改变？你要我做什么？今天我们也来到这个最后几节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几节经文去思想。当耶稣对玛利亚说，当玛利亚看见耶稣就是耶稣的时候，他很激动，他就用希伯来语说，拉伯尼，夫子，老师。耶稣对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 往我弟兄哪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里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把这个玛利亚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称她为门徒的门徒 ，the disciple to the disciples。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玛利亚是第一个听到耶稣对她说话，复活以后第一个，也是第一个得到从耶稣一个使命。她的使命是什么？去告诉谁呀？是不是门徒啊？不对，不是门徒。这里怎么样说？告诉我的弟兄。圣经里面，如果你看福音，都是说我的门徒，我的门徒。这里是第一次耶稣称呼这些门徒为他的兄弟。这里非常的关键。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以后，他跟门徒的关系好像有一种很实际的不一样改变。他说，告诉我的弟兄，不是告诉我们我的门徒，还有说什么？我要升天，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里耶稣在说，我跟你们，因为我复活，因为我胜过罪恶，因为我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我跟你们的关系已经完全实际的不一样了。从现在开始，你是神家里的一份子，我的神是你们的神，我的父是你们的父。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里面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的使命。这里跟大使命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大使命是你们要去天下所有的地方，把人带成我的门徒，奉圣父圣灵圣子的名为他们施洗，教导我这一切我吩咐你们的去做的。我在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些感动。这里说耶稣说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要升天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因为这些门徒已经相信耶稣了，已经跟随耶稣很多年了。可能对我来说，这个大使命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把耶稣的名传给我们的弟兄，传给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信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的神现在也成为他们的神，我的天父也成为他们的天父。诗篇二十二篇，其中有个经文，诗篇二十二篇是关于耶稣受难很多的很铁身很亲身的很多苦难的经历。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这样说，这个是引用到耶稣曾经说的话，在希伯来书，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众我要赞美你，我要将你的名 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我要与我的弟兄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父。玛利亚，她的生命是经历过神的生命，她的生命是拥有信心、拥有爱心、拥有盼望的生命，她的生命是有使命的生命。所以我们最后可以问问你的生命有没有这种信心，可能还没有达到玛利亚这种信心，不过我们可以问，诚实的去问，我有没有这种信心，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没有玛利亚这种爱。有没有这种盼望？可能更重要的，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没有这个使命，去把上帝的名传给我们的上帝，就是还没有周围很多还没有信神的人。是的，可能你可以说啊，他还没有信主，怎么样叫他们兄弟姐妹啊？今天可能讲说，如果他们信了主以后就怎么样，他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实际上其实只有两种人，信的还有一些还没有信的。如果还没有信的，谁可以说，谁可以决定啊？这个不可能信主的，我们没有这种把握可以说这些话。在人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真的是可能的。当他们遇见神的时候，当他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真的不管是谁，包括保罗啊，也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今天复活节，我们的主复活，他复活在哪里啊？他复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玛利亚经历到复活的主，所以他的信心、他的爱心、他的盼望，真的就是他的生命最实质的一种生命。有了这种生命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们，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不要说我没有这种口才哈，不要说我对圣经不是很懂啊，不要说哎呀我的语言能力很低啊，哎呀有些比较专业的给他们讲吧。弟兄姐妹，其实传福音很多时候不是讲什么，最重要的不是你讲的好听不好听，更重要的你有没有活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如果你活出这种复活的生命，哇，这种吸引力是你是我想象不到的。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器皿，不过这个器皿是何等的宝贵啊！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什么背景，不管你有什么经历，在神面前，你们都是主宝贵的器皿。愿意我们都亲近主，得着主，得着从他来这种爱。 这种信心，这种盼望，也在这种关系里面得到一种生命的使命。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复活了，你住在我们的心。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活出这种复活的生命，求你饶恕我们，求你激发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也因着爱心，也因着这个盼望，得着这个生命的使命。是的，主啊，当我们生命有使命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方向，一切的动力就不一样。求主通过你的话语，通过这个经文激发我们，启发我们，给我们多的更多的来到你面前得着你。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是不是我开谈一点点分享？
哦，好，好，好 ，Bridge 有一些分享啊，给我们。好